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川普话好快知道伊朗是不是故意拖延谈判。邮轮爆汉他病毒，美国包机接回17人，严密监察。港经贸办间谍案，两被告在英国被判罪成。中国秘密警察站现形，美国纽约正式开庭，唐人街社区中心竟成海外执法据点，深度起底。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要点，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0号星期一。据大纪元报道，自从美方向伊朗传送和平谈判提议已经接近一个星期，伊朗当局仍然未作出回应。星期五5月8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好快就会知道伊朗是不是故意拖延对美国提议的回应。星期五傍晚，在前往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之前，川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到他是不是认为伊朗当局有意拖延谈判，川普回答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还表示今晚应该会收到伊朗的回复。美国正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提出的正式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该方案的目的是就包括伊朗核计划在内的更具争议性问题展开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较早时候表示，希望伊朗的回应能够令到双方启动严肃的谈判进程。不过卢比奥亦都再次强调美国的红线，只要伊朗威胁美国人就会被轰炸。川普仲被问到对伊朗回应美国提议是不是持乐观态度。他说，我们拭目以待，你看他们没有军队了，他们所剩无几，我们拭目以待。川普还表示，我们希望彻底结束这场冲突，不单只是个别国家的行动，我们希望彻底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我们一定会做到。星期四，美军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因为伊朗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驱逐舰发动无端袭击，美国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这些军事设施发动了报复性攻击，同时摧毁袭击美国舰艇的伊朗快艇。川普星期五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该行动目的是引导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说，我认为自由计划好好，但是我们亦都有其他方法，如果所有协议都未能签署生效，我们将会采取不同路线。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我们可能会回到自由计划。不过这将会是自由计划的加强版，意味自由计划加上其他措施。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宣布这一项行动，目的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星期二，川普宣布，因为美国同伊朗在达成和平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暂时各自自由计划。据大纪元报道，针对爆发安第斯株汉他病毒疫情的红迪艾斯号邮轮，美国政府已经启动专案行动。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同国务院证实，将会派遣医疗专机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返船上17名美籍乘客，同时将他们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大学医学中心的国家隔离单位进行高规格监测。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五表示，已经有6宗病例确诊，另外有2宗是疑似病例。这一批美国乘客 预计在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之后，由 CDC 团队护送乘搭包机返回美国，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的隔离设施接受观察和照顾。该大学的医疗中心校区位于奥马哈，所在的国家隔离单位是一处联邦资助的检疫设施。该单位医疗主任华德曼表示，医疗团队将会在现场对这17名乘客进行评估，同时进行每日监测。即使目前这17名乘客都没有症状，而且健康状况良好，但是医疗单位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如果有人后续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将会被转移到内布拉斯加生物防护单位接受治疗和照顾。内布拉斯加生物防护单位医疗主任 Angela Hewlett 医生指出，该机构的生物防护病房会有 HEPA 过滤系统和双门高压滅菌器这些尖端设备，确保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Angela Hewlett 强调，我不认为这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仍然有很多未知数。由于汉他病毒的潜伏期长达6个星期，美方正对已经回家的乘客展开严密追踪。目前全美至少有6个州，包括德萨斯州、乔治亚州、维珍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正在监察曾经接触该邮轮的居民。其中新泽西州有2名居民因为曾经同确诊者乘搭同一班机而接受追踪。除了邮轮本身，病毒在密闭机舱传播的可能性也都引发高度关注。西班牙卫生部透露，阿里坎特省一名32岁女士出现疑似症状，她曾经在一架由约翰尼斯堡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坐在后来感染病逝乘客的后面两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里亚表示，即使双方接触极为短暂，不过仍然需要谨慎对待，检测结果会在48小时内出炉。目前邮轮正前往西班牙途中，船上的工作人员表示对防疫计划仍然有信心。轮船主厨拉莫斯在 Instagram 分享了现时情况，他指出船上的情况得到极其细致管理，我们处于好好的照顾。船上目前还有3位额外的医生协助我们，包括一名世卫组织的代表。世卫组织和多个国家的专家目前正持续调查感染源头，初步推测手中病患者可能是在阿根廷或者智利旅行期间受到感染。据大纪元报道，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职员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7号裁决，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前英国边境执法人员韦志良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英国政府随即表示，被告行为不可接受，同时将会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而中共外交部就强烈谴责英方操控司法程序，仍然案件是莫须有的政治闹剧。在裁决公布之后，英国安全事务大臣翟伟新表明，被告代表中方从事的活动已经侵犯英国主权，英方绝对不容许这类行为在领土发生。他继续指出，英国外交部将会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刚，明确表明立场，同时会继续追究中方责任，直接对危及英国人的安全行为提出质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8号在例行记者会反驳，中共驻英使馆亦都发表声明表达不满。案中的2名被告袁崇标63岁和韦志良40岁，被控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间，联同他人协助香港和中共情报机构在英国进行资讯搜集、监视和欺骗行为。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在经过6日退庭商议之后，以10-2的大比数裁定两人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名成立。另外，韦志良因为利用职权搜查内政部数据库，被一致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 至于两个人原来被控的涉及强行进入居英港人寓所的外国干预罪，陪审团就未能达成裁决，控方随后决定不申请重审。法官下令即时取消两个人的保释，同时还押后判。案件押后到5月15号处理判刑事宜。根据审判披露的证据，两名被告涉嫌监控意见人士邝文琪。梁志伟曾经透露已经查获 NBO 港人入境和政治庇护申请的资料。案件原本有第三被告 Matthew Trickett， 早前获准保释之后被发现陈尸公园，警方调查之后指死因无可疑。这件案怀疑被监视者之一海外组织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孟少达对裁决表示欢迎，认为正义得到伸张，同时向港府发出自由社会不容许跨境非法监控的信息。他期望判决能够对伪专制政权从事情报搜集者起到阻吓作用，同时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评估香港经贸办的外交待遇，不容许假借商贸之名行镇压之实。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是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面调理内脏，激活本身的疗愈力来改善三高。等我们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植牙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想了解详情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连结我就放在影片下低的留言区。据人民报消息，2026年5月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展开一场备受国际关注的审判。64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卢建旺被指控接受北京指使，在曼克顿唐人街设立秘密警察站，协助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执行非法任务。这件案不单只是一宗刑事诉讼，它更加暴露中共如何利用海外侨团作为统战和监控工具，将它的威权管辖权伸延到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地带。其中有6点值得留意。第一就是案情核心秘密基地的双重面孔。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卢建旺同已经认罪的串谋被告陈金平2022年在曼克顿一栋睇似普通的6层建筑物入面设立了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该据点位于闹市邻近水疗中心和咖啡室，外表极具迷惑性，表面上是便民服务。辩方律师在庭上主张该中心只是一个提供海外华人社交、打麻雀、打桌球和协助长辈处理更换中共国驾驶执照等行政事务的社区中心。他们试图将案件淡化为单纯的未申报海外代理人行政违规，指责美国政府过度扩大解释，进行连坐式追溯，而实际上是非法执法站。据控方的证据显示，该据点的设立与中国福建省公安厅计划直接相关。卢建旺在前往福建参加相关仪式之后返回纽约开设这个执法站，他的核心职能并非只是签发或者换驾驶执照，而是作为中国公安部在海外的非法据点。根据控方的开庭陈述，该执法站曾经接收北京指令，负责识别、追踪同时骚扰在美国居住的民主人士和意见者。第二，运作模式包括统战、国安和公安的合流。在审判第一日，霍夫斯特拉大学国际法教授古举伦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他的证词至关重要。他详细剖析了中共如何透过多个层级的组织体系控制和影响海外华人社群。关于公安部的渗透， 古举伦指出，中共公安部利用海外分支机构识别对中共持好感的盟友，同时将特定人士或者群体标记为威胁，他的触角甚至深入侨民日常生活，利用亲属关系或者政见真生签发这些行政手段进行利诱或者恐吓，迫使海外华人配合北京的政治任务。而国安部和统战部的角色是什么呢？国安部负责更专业的情报和间谍活动，而统战部就致力于在海外建立朋友圈和影响力网络。这些系统互相配合，刻意模糊了民间社团和政府机构的界线，令很多海外侨团，例如这件案涉及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在这种制度底下，无论自愿亦或是被迫，都容易成为中共的海外代理工具。第三，毁灭证据，作贼心虚的关键。这件案另一项重要的指控是妨碍司法。控方指出，卢建旺在知道联邦调查局 FBI 展开调查之后，就试图销毁同中共国政府联络人的通讯记录。调查显示，卢建旺长期透过微信和多名中国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内容涉及对在美国意见人士的监控指令。当 FBI 在2022年10月对该办公室进行搜查之后，卢建旺涉嫌删除大量对话记录，这种消灭证据的行为直接削弱了辩方所谓只是单纯社区中心的讲法。如果真的只是为侨胞服务，为什么需要在执法机关行动之前急于清除和北京的联系痕迹？第四，跨国镇压，中共的全球战略。纽约秘密警察站案并非是个别事件，而是中共全球海外行动的一环。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报告，中国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立超过100个类似海外警察服务站，威胁民主体制。这种行为被定义为跨国镇压。中共利用这些未经当地政府许可的据点，在海外执法引渡、骚扰或者恐吓行动，完全无视他国的司法主权，咁不单止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更加直接挑战美国这些国家的司法主权，试图在民主国家内部建立一套平衡的威权执法体系。还有就是对侨民的心理威胁，透过这些秘密警察站，北京向所有海外华人传递了明确的恐怖信息，无论你在哪，党的眼都看实你。咁导致好多华侨移民，即使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亦都唔敢公开批评中共政权，因为佢哋担心喺国内嘅亲属受到报复，或者自己喺美国行政事务方面好似签证续证受到刁难。咁正系跨国镇压最阴险嘅地方，佢制造咗普通嘅寒蝉效应，中共嘅反应同报复威胁，面对大量证据，北京的回应仍然是惯用的否认加反击模式，坚称不存在。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称，中国是法治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秘密警察站，同时批评美方恶意抹黑。而在卢建旺和陈金平被捕之后，中方曾经公开警告，若果美国继续追究相关中共官员的责任，北京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这种将司法案转化为政治勒索的做法，正是北京典型的人治外交思维。最后第六，就是警钟长鸣。卢建旺案的审判已经成为自由世界对抗中共海外渗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不单只关乎一名64岁华裔被告的罪责，更加在测试民主国家能不能够有效捍卫本身主权和法治底线。这件案清楚显示，中共的海外行动经常以侨胞服务、社区中心或者是文化交流这些看似是无害的外衣包装，实际上就输出威权管辖权。当一个国家公然将警察权力伸延到他国领土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案犯罪，而是对国际法治秩序的直接挑战。随着法庭的持续推进，更多细节将会陆续曝光。这一场审判不单只是法律层面的裁决，也都是对海外华人社群的一次重要警醒。在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孤国独裁政权的压力之间，必须要作出明确的选择。现在很多人喐啲就攰，头发一执一执咁甩，睡觉仲成日发梦，比唔瞓仲攰。咁系身体话俾你知，血气唔够啦，气唔够就攰，血唔够就甩头发，心血不足就成日发梦。咁点算？同大家分享一个补气血嘅食疗配方。补气十八味系用十八种纯天然草本，专门补气养血，温和唔燥热，健康520天然草本，身体冇负担。而家产品嘅数量唔系好多，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登入官方网站了解详情，链接就喺影片下低嘅留言区。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昨晚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是表示了正等待可能是伊朗要做出的这个答复。而这项协议也是为了要终结战争，并且要启动严肃的核谈判。本来预计就是昨晚就会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复，结果我们见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盖伊今天表示说，伊朗仍然在评估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和平提议，并且呢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回应。即是没有回应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回应。所以他提到说呢，伊朗不会回应所谓的最后期限或者最后通牒，这个对伊朗来讲毫无意义。我们看到前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讯主任在今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提到，他说伊朗其实就是在试图尽可能耐地来拖延这件事，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对于一个正遭受重创的政权来讲，这个怎样讲好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不熟悉的方法，而是他惯用的一种拖延战术来的。另外呢，我们见到美国川普总统亦都是在昨日表示了说，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之后呢，现在局势是依然紧张的。所以美国很快就会知道说，川普说伊朗方面呢是不是故意在拖延对美国回应。所以消息指伊朗还没有回应美国。另外 ,CNN 引述知情人士称，据美国情报，伊朗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其实现在是怎样说呢？哪个掌权还未是很明确，但是呢受伤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正在这种战争战略规划上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很可能在这里协助指挥怎样和美国进行谈判。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纽约邮报的报道显示，伊朗内部现在正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现在是针对是不是向美国妥协僵持不下。然后呢，有消息人士就透露说，实权现在是握在革命卫队的手入面，所以他们正利用战争来带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扩张他们的势力，不断地阻止和谈，令到冲突持续来维持他们的权力。不过知情人士还指出说，伊朗内部的部分势力现在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倾向于继续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而且呢，这个也导致说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这个谈判当中 立场在不断地摇摆，也都令到和平的前景更加模糊。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这个是未有做出回应，不止未有做出回应，而且呢还有新的动作，采取一个新的来对抗美国的办法。怎样一回事呢？这个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今日最新的报道显示，伊朗现在正准备要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条海底光缆进行一个完全的主权管辖权，就要宣布说这些光缆都是属于我的，通过我的部分都是我的。然后呢，根据他的这个相关规定就说了，外国企业将必须要申请许可，缴纳过境费，并且呢依照这个伊朗的法律开展营运。所以呢，而家我之前咪大家知道咩？佢就话一直要威胁要切断呢个海底光缆，但系咧切断光缆对佢嚟讲就系点讲咧？会遭到打击啊嘛，所以点算咧？我继续收费，同呢个过境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套路。所以大家知道呢啲光缆咧，佢系承载住连接欧洲同海湾地区以及亚洲嘅全球互联网，仲有金融数据流量嘅大约15%到20%，仲系几大嘅一个量，而且啦。根据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个提案，光缆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将全部交给伊朗的企业来负责。而且呢，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前就警告了，说可能要切断，但是现在不切了，我要收费。而且呢，这个海湾国家有超过90%的互联网，他们的银行业务还有相关的云端服务等等，都是依赖于这些光缆的。相比之下，伊朗对这些光缆的依赖不到40%，其余60%的这些流量都是通过土耳其境内的陆路光缆传输，所以他就觉得对自己影响不大。但是问题是，现在伊朗是属于70天断网状态吗？根本也都没有在这里用这个光缆，所以他就觉得我用不用都无所谓，就想搞下破坏，不知能否得逞啊。大家怎么看伊朗又推出的一个新办法？另外呢，在9号亦都是在今日，我们看到印度驻迪拜的领事馆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有一艘印度的木质帆船，它是一个专门载一般货物的这样一艘船只。货船是从迪拜出发去往也门的穆卡拉港的途中，结果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突然间就发生了起火事故，最后不幸沉没入海中。我们看到船上当时是一共有18名印度的船员，船只起火之后呢就翻了。翻咗之后就沉咗嘛，结果造成有一名印度嘅水手丧生，四人被烧伤，而且咧佢哋而家目前伤势系比较稳定，已经系喺迪拜喺度接受治疗啦。咁其余嘅船员咧，唔系一共18人咧，咁其他船员系被过路嘅呢个船舶俾救起咗。我哋睇到而家印度官方咧系回应表示，印度驻迪拜嘅领事馆已经系发文确认呢件事啦，确实存在，而且已经同呢艘船嘅船东取得咗联系，正核实细节。而且话呢个火灾确切嘅起火原因目前仍然调查当中，冇正式确认系咪有受到外部嘅攻击所造成嘅。但系大家知道佢系发生事故嘅地点喺非常敏感嘅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外界而家又喺度怀疑系咪伊朗做嘅吓。所以咧，但系具体嘅我哋睇到印度方面冇俾出一个确切嘅呢种回应，咁我哋就继续嚟关注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另外呢，仲有海湾国家，我哋睇到而家亦都系行动起嚟啦。今日路透社报道，巴林就喺今日9号宣布已经拘留咗41名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嘅人员。咁我哋睇到巴林嘅国家媒体就表示咗，呢41人都系同呢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喺巴林嘅核心嘅一个成员。佢哋都系等于同核心嘅呢啲革命卫队有关系吓，而且咧指控呢啲人系为外国实体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咧同情伊朗嘅公然侵略。结果我哋睇到巴林一有行动，随后马上伊朗嘅呢个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嘅主席就发表咗一份声明。他说，我们警告各国政府，包括巴林等微型国家，如果选择支持美国所主导的决议，将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话锋一转，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切勿冒险将它永远切断，从而自绝生路。另外，我们看到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另一个海湾国家阿联酋亦都已经发起了一场针对巴基斯坦什叶派工人的大规模驱逐行动。那个报道里面提到，在巴基斯坦拒绝更强硬地谴责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之后，现在有几千名巴基斯坦的什叶派人士将会在几周之内被驱逐出境，这个亦都是阿联酋的一个最新措施。你和伊朗站在一起，那就是我的敌人。 咁另外仲有国务卿卢比奥，大家知道佢周五宣布咗新嘅措施，亦都系针对中共对三间总部位于中国嘅公司实施制裁。其实唔止三间，仲有其他外国别国嘅公司。理由就是他们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协助伊朗在中东地区对美军发动打击。之前其中一间这三间公司里面的其中一间就是密商科技。之前我们提到过，当时就讲到他在伊朗发动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之前，他的卫星就在那边转了一圈。转完之后打击就发生了。打击发生之后，他这个卫星又跑去拍摄了一圈，然后就去验证他的打击结果，就是这间密商科技现在正式被美国抽了出来，对他实施制裁。另外两间还有一间叫地球之眼，还有一间叫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而这个美国国务院呢，里面是非常明确地指控密商科技，他曾经公开发布有关史诗之路行动期间美国活动的开源图像。而地球之眼就是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长光卫星就是应伊朗的要求，帮助伊朗搜集美国和他盟友部队的数据提供给伊朗。声明里面提到，这个长光卫星其实之前就已经遭到美国制裁，今次是再次对他进行制裁。那个另外我们看到，除了中国的实体之外，另外还包括在白俄罗斯和阿联酋的其他实体和个人，今次也都一同遭到制裁。另外，美国仲将伊朗国防部的出口中心亦都列入了制裁名单。这个机构是隶属于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的后勤部，专门负责伊朗的武器出口，目前亦都遭到制裁。还有就是昨天我们同样提到的，美国财政部亦都宣布，对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在内的10名个人和公司实体实施制裁。那个原因是他们协助伊朗军方获得用于制造伊朗沙克德无人机的武器和原材料等等。而这一波制裁呢，大家知道时机是很敏感的。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制裁都涉及了中共的相关企业。而这个目前我们知道下周很快就是川普要去北京访问。而且呢，亦都是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状态，还爆发了短暂交火。所以时间下外界认为是比较敏感。咁另外，根据伊朗方面嘅消息显示，而家伊朗议会已经在伊朗10号用影片嘅方式召开咗战争发生之后嘅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嘅发言人就表示话，那个议会嘅呢个将会重点讨论一啲呢个通货膨胀等等嘅问题啦。反正系咁，伊朗方面系正式又开会啦。另外咧，我哋睇到英国媒体系9号报道话咧，英国的龙号驱逐舰将会再次被部署到中东去，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护航行动。另外呢，国务卿卢比奥亦都是最近在罗马同意大利同这个梅洛尼，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了会面。那个之后呢，他亦都是公开质疑说，为什么意大利等等这些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咁卢比奥喺会见咗呢个梅洛尼之前呢，仲同意大利嘅呢个叫做外长塔巴亚亦都举行咗会谈。然后呢个外长就表示话，希望卢比奥嘅呢次访问呢有助于缓和意美嘅紧张关系。佢话一旦以哈嘅战争达成永久停火嘅话，咁意大利就愿意派遣海军去参加霍尔木兹海峡嘅排雷工作，并且呢将会继续参与喺联合国嘅驻黎巴嫩嘅维和行动。美国财政部8号晚间在 X 平台发布消息，宣布对协助伊朗军方采购武器、零部件和原材料的10名个人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而今次制裁的重点锁定了至少6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企业。财政部指出，裕斯达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香港合生实业有限公司等受制裁的企业建立了一个全球采购网络，为伊朗生产见证者系列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提供了关键的零部件和航空航天级原材料。英国咨询人性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伊朗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无人机制造国之一，估计每个月的产能可以高达10000架。而美方今次出手目的就是要切断供应链，阻止伊朗重建武器生产的能力。随着伊朗局势的持续紧张，海陆运输亦都在度遭到严密的封锁，而一条跨越亚洲腹地的钢铁动物亦都正成为伊朗维持战争机器运作以及民生供应的关键通道。据彭博报道，从中国西安出发，途经哈萨克和土库曼，
在开往伊朗首都德克兰的货运列车数量已经从开战前的大约每周一班增加到了每周两班。同时运费亦都涨了很多，一个标准40英尺的货柜运一次要7000美元，比平时贵了大约四成。这条线路全长大约是10000多公里，最后会抵达伊朗的阿普鲁路港。这条铁路是在2014年开通的，后来经过升级，现在跑完全程大约只需要15日左右，而海运需要一个月。因此和走海运比起来，铁路运输比较不容易被卫星和海上巡逻系统监控，也都更难会被拦截。美国情报部门指出，已经监测到有部分的无人机零部件以及导弹关键组件在通过西安到德克兰的列车运抵伊朗，成为伊朗维持军工生产的重要支撑。不过每列火车大约只能装载50个40英尺的货柜，而一艘远洋货轮可以装下数千个货柜。知情人士表示，目前这条列车大多仲是单向运输，主要是把汽车零件、发电机、电子产品等工业品和消费品运到伊朗。但是伊朗全国航运协会表示，由于海路受阻，伊朗全国 40% 的海上贸易正计划转向陆路运输。同时伊朗亦都正考虑通过铁路出口石化产品和燃料。不过有分析认为，陆上运输很难完全取代海运，因为一艘超大型的油轮一次可以运载200万桶，也即是大约30万吨的原油。而一列拥有110节车厢的长篇组油罐列车最多亦都只能装载7万桶。美国财长贝森特强调，美方会继续采取果断行动，锁定那些向伊朗军方提供武器原材料，威胁美军安全的外国企业和个人。咁除了直接制裁之外，财政部仲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美方表示，准备对任何协助伊朗非法商业活动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仲特别提到，和中国茶壶炼油厂有关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被视为伊朗能源出口的重要支付通道。一旦受到制裁，相关银行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会被全部冻结，而任何美国公民或者实体亦都将被禁止和他们进行交易。咁对于美国实施二级制裁，锁定中国的炼油厂还有银行。观众朋友，你认为咁做能够成功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吗？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睇法。另外，霍士新闻报道，伊朗已经被逼到绝路，将数百万桶石油直接倒入海湾。6号到8号之间的卫星影像显示，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了一大片灰白色油膜漂浮在海面上。这几日伊朗表面上好像在度进行正常的油轮转运，但实际上他们是将大量开采出来的石油直接倒入海。对此 AI 技术创始人马丁指出，这个是蓄意行为，是犯罪，他们正毒害海洋，生态正遭到毁灭。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则表示，美军已经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而这些油轮涉及的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7号在美伊停火谈判期间，伊朗趁机对美国军舰发动攻击，而美军亦都随即迅速反击，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船只还有无人机等目标都进行了打击。川普总统表示，伊朗是由一群疯子领导的，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因此美国绝不会给伊朗拥有核武器。咁各位朋友，如果中共继续支援伊朗，而美国亦都继续强硬施压，双方虽然没有正面开战，但是这种间接对抗，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会一步步升级，最后变成全球性危机？
这两日呢，北京空域非常之热闹，已经有至少7架美军的 C-17 重型运输机接连降落，川普即将抵达，但是整个东亚正陷入一种终极焦虑当中。我们首先来从大家最为关心的川普安保来看起。美国的原则其实是很直接的，既不信任亦都不依赖中共的安保。运来几架防弹车只是表象，美军搞的是一场跨洋后勤大战，连隐形生命防线都搬了去北京，包括危险品处置车，能够瞬间在车队周围建立起防毒屏障，电子对抗车负责释放强电磁干扰，阻断遥控炸弹的信号，还有就是确保川普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随时保持秒级联络的通讯车。 仲有呢，就是装备重火力的反突击队，他们不负责挡子弹，任务是遇袭时提供火力压制，为总统争取撤退的时间。同时呢，还有生化检测小组24小时不停地对空气、水源、食物做采样，确保任何肉眼看不到的威胁都靠近不到川普一步。而且呢，在川普抵达前后，能够抵抗核爆电磁脉冲的 E-4B 末日战机将会静静地飞抵驻日本或驻韩国的美军基地待命。一旦发生全球性的灾难，这架天上的五角大厦将会即刻升空接应川普。由于中美互信降到了冰点，民间甚至传出更夸张的讲法。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提到，川普这次访问极其谨慎，甚至是连冲凉用水都是自备的，护卫人数更加是暴增到1000人以上。不过呢，这个在后勤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这样的传闻亦都反映出外界对中共的不信任。在观察人士眼中，美国对中共的防备已经是到了战时级别的了，川普为什么需要格外小心？一个原因是现在中南海极度地紧绷，随时可能会失控。习近平刚刚出重手，判李尚福、魏凤和终身监禁，不可以减刑假释。旅居澳洲的学者袁鸿兵教授对大纪元透露，这两个人不止在台海战争上对习近平阳奉阴违，还策划接管权力，犯了习近平的大忌。袁鸿兵说，李尚福、魏凤和在表面上高艾武统，但是私下认为打台湾中共极大几率会失败。他们甚至在背地里串联，准备在习近平战败之后出来收拾残局。袁鸿兵透露，李尚福、魏凤和的串联已经突破了军队，进入了党政系统。李尚福和邓小平家族，魏凤和和江泽民家族都有深刻的关联。习近平在川普来访的前夕抛出了这个重磅的判决，是想向美国展示自己依然大权在握。但是其实习近平彻底摧毁了共军的中心系统，现在的中共党卫军是最脆弱的时刻。习近平经美国的影响力，金正恩更加是坐不定了。根据韩国情报院最新的简报，北韩刚刚修改了宪法，将领导人遭遇不测之后的核武报复程序写入了法律，规定一旦金正恩遇刺或者是失去指挥能力，北韩的核武系统将会自动立刻发射，玉石俱焚。首尔国民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教授兰可夫分析，美国最近在中东的精准清除行动吓坏了平壤，金正恩只可是绑上大量的人来为自己的命买保险。将这三个画面串联起来来看，亚太局势近期内绝对不会平静。
各位朋友，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没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泽会前美中高层的互动再次引发国际关注，消息指出美方今次访中的行程除了会聚焦经贸合作之外，有关人权、宗教的议题以及台湾和伊朗问题亦都会被拿出来谈。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已经向美国多家龙头企业发出邀请，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苹果执行长库克、波音执行长欧特伯格以及埃克森美孚执行长等人。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正同波音洽谈一笔历史级的大单，内容包括多达500架737麦克斯喷射机以及数十架的客机。咁如果这笔订单能够签署话，这个亦将会是中国从2017年以来第一次向波音落的一笔重大订单。随着川普总统访中行程的确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再次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入面不可逾越的底线。而台湾方面， 立法院喺八号正式通过咗一项国防预算特别条例，对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嘅预算设下限制。原本规划嘅1.25兆元新台币国防预算，最后被下修到咗7800亿元。而呢笔军购预算仲会分成两批，一批系3000亿元，另一批系4800亿元，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嘅进度，因此引发咗美方嘅关注。总统赖清德九号表示，呢项特别条例要求行政院要先提出报告，然后先可以编列预算，而且仲要再经过立法院嘅同意，钱先会到位。但系海马士火箭炮系统喺5月31号就要付款，恐怕会嚟唔切。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对此表示，进一步延后或者唔愿意提供军购经费，就系喺度对中共让步。咁除咗经贸议题之外，川普总统亦表示话，佢会向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到基督徒牧师金明日遭到监禁一事。金明日从去年10月以嚟就一直被关押，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谴责中共大规模拘押金明日以及西安教会嘅数十名其他成员。金明日牧师嘅女格雷斯喺听到川普总统要向习近平提到佢爸爸之后，激动到喊咗出嚟。佢话自己嘅父亲只系因为有信仰就遭到咗迫害，而总统为我哋带嚟咗希望。喺总统嘅努力之下，一个又一个嘅家庭得以团聚。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感到无比荣幸，亦都觉得自己好受祝福。我哋会为总统同佢嘅家人祈祷。同时，美国国会议员亦都要求川普争取黎智英获释。而喺中国国内，5号上海退休职工访问宋嘉云写咗一封挂号信，寄到咗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希望美国能够关注中国恶劣嘅人权状况。不过呢封信被邮局扣留咗3日，冇送出去。随后，宋嘉云被告知寄俾美国领事馆嘅邮件需要经过查验。而宋嘉云喺信中写道：欢迎川普总统访华，并想通过你哋话俾川普总统听，中共打压上海维权访问，存在侵犯人权嘅黑监狱，希望川普总统以及美国朋友高度关注。宋嘉云系上海仪表系统嘅一名退休职工，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曾遭到黑监狱的迫害。那总地来看，这场峰会入面，中共正试图通过巨额采购波音来换取技术和关税方面的空间，而美国则同步抛出了人权议题和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的压力点。
科幻电影入面的场景正在变成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美国五角大楼在5月8号正式解密第一批总共162份 UFO 的档案，由1960年代的 FBI 局长物件，到登月太空人的惊恐对话，再到今年美军陆军刚刚影低的红外线诡异画面。看完这份解密报告之后，你一定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是不是完全错了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这次档案里面最骇人听闻的四大不可思议。我们来讲第一个 FBI 局长台面上的物件。这份是1966年直接送交给时任 FBI 局长约翰·胡佛的备忘录，里面记录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由 UFO 里面走出了一些小人，得3英尺半到4英尺高，即是大概1米到1米22左右，穿着太空衣，还戴着头盔。这些飞行器悬停那阵完全是静音的，随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急速消失，现场还留下了人类无法识别的金属残骸。目击者，这可不是路边喝醉了的路人，里面有军方的飞行员，也都有警察和民防官员。不过呢，官方到现在仍然称这些只是目击者证词摘要，是第三方资料。第二个是连物理学都放弃解释的会飞的方形和分裂光球。如果你以为 UFO 全部都是圆形的飞碟，那个就错了。这次档案里面呢，几个美国军方的录制影像颠覆了人类对空气重力学的认知。军方红外感测器影到影片里面出现了一个接近方形，好像发光的方块这样的物体在高空里面移动。人类造的飞机、导弹都一定要造成圆柱体、锥体或者是流线形，因为空气动力学不允许方方正正的东西飞行。但是呢，这个偏偏就是方形的，官方给出的结论是无法解释。另外一个更加诡异了，会一分为二。2024年美国陆军提交了一段红外线影片，时长1分49秒，完全没有附加任何的文字说明。影片入面，军方感测器锁定了一个高空入面的物体，突然之间这个物体在镜头前面直接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目标，还要是横越天际。 仲有一个是青铜色的巨型金属，这个也是目前网上出现最多次的一张照片。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这个是 AI 制图，但是它其实是现场生经过 FBI 实验室的渲染图形叠加的合成重建图。2023年的9月份，有证人指出天空入面突然之间出现一道强光，跟着一个长达130到195英尺的椭圆形青铜金属物体从光芒入面现身，随后又瞬间消失了，好像切断电源咁，不留痕迹。还有一个就是目前被转发最广泛的画面，是2013年中央司令部拍到的一个八角形的物体在空中移动。第三大不可思议的是阿波罗计划入面的暗黑秘密，登月英雄看到了什么？1969年阿波罗11号的任务简报记录入面，登月第二人巴茨奥尔德林亲口讲述，他们在飞去月球的路上突然看到宇宙远处有一个奇怪的中空圆柱体，用单筒望远镜看过去，入面是空的，但是调整焦距又觉得似是一本打开了的书，形状很不寻常。此外，在太空舱入面，奥尔德林说当他们熄晒所有灯准备睡觉的时候，看到不明的闪光粒子直接穿透了厚实的太空舱装甲，在舱入面闪烁，大概每隔几分钟就闪一次。奥尔德林说当你想到有某种东西正穿过太空舱，而你又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感觉非常奇怪。还有就是1972年的阿波罗17号太空人影低了一张极具争议的照，箱入面有三个呈现三角形排列的神秘光点，五个大楼承认初步分析显示这个可能是一个具备物理结构的实体物体。第四大不可思议，目前最令人估不到的是军方红外线到底是外星科技定是更可怕的东西。国防部成立的全领域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释出了一段画面，大约1分49秒，感测器疯狂地拉近拉远，好像挣扎着要锁定一个不明飞行物。但亦有人话这个睇落似是某种隐形战机尾部的喷射引擎。这个引发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讨论，到底哪个比较糟糕，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上，定是某个敌对国家已经掌握了连美军都无法辨识无法锁定的超前沿科技呢？面对这一波解密，美国联邦众议员蒂姆巴切特语出惊人地表示，首批 UFO 档案的发布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时刻即将到来。五个大楼强调，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政府掌握了外星科技，但是公开这些经过审查的证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猜忌。无论真相是外星访客的飞船、穿梭时空的旅人，定是人类未知的极机密武器，天空中的谜团已经不再是都市传说，而是摆在各国军队面前的国安问题。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档案入面那个违反物理常识的色飞方形到底是什么呢？是外星人的探测器，定是某个国家的最高机密武器？欢迎你在留言区入面讲一讲你的睇法，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是阴谋论定是未解之谜。我们在留言区相见啦。我们刚讲到了大国为了防御未知的威胁，防线是越筑越高，但是台湾呢，却刚刚是反其道而行，上演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自废武功的戏码。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第一个系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个系睇睡眠瞓得好唔好，第三系睇体力系咪硬系觉得好攰呢，第四个系睇情绪系唔系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系说报警㗎啦。点算呢？宝器十八味，严格挑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翻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嗰条 link 咧，我放喺置顶留言区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